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5月2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川普总统的前律师陶德说，领导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提到，以法律手段强制性要求川普总统为调查提供证词的可能性。陶德对美联社和路透社说，特别检察官穆勒三月初与川普总统的律师团开会时，曾提到向川普总统发传票。陶德的说法证实了《华盛顿邮报》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文章。陶德在参加了与穆勒的会议后，离开了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穆勒在调查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串通，以及川普总统本人是否有阻碍这项调查的行为。川普总统一再反驳有关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左右2016年大选的指称，并把穆勒的调查称为猎巫。美国最高级别的经贸代表团正前往北京，试图解决美中贸易之间一场严重的争端。代表团成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启程前说，他的工作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但他有责任不让美国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受害者。莱特希泽在美国商会华盛顿总部发表讲话时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对他们自己来说看来行得通，但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必须要确保美国能应对中国这样的制度，而不是成为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当被问到他对这次中国之行感到乐观还是悲观时，莱特希泽回答说，我总是希望好事情会发生，但对未来的事情并不总是抱有希望。这是一项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的制度跟我们的大不相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澳大利亚访问，寻求巩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马克龙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三借纪念两国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的机会，表达了两个友邦坚定盟友安全合作关系，共同创建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的信念。法国一个国家控股的舰船制造公司2016年中标，赢得了为澳大利亚大规模建造潜艇的合同。这项合同价值达370亿美元，预计马克龙会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将走访军事基地，并签署更多的防务合作协议。澳大利亚近些年加强了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友邦国家的防务合作，并被认为是应对中国越来越大安全挑战的做出的努力。白宫坚持说，白宫发表的称伊朗正在秘密进行核武器计划的声明中有一个错字。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二回答记者有关这项声明的时候说，你提到的错字被发现并被立即纠正，我们现在集中精力确保我们的国家的安全。白宫早先发表声明说，伊朗有一个积极进行的秘密核武器项目，他试图欺瞒世界及其他国内人民，但是失败了。这意味着伊朗公然违反了伊朗核协议。白宫星期一随即在网站上发表了更正后的声明，说伊朗曾经有一个核项目。不过，更正后的声明没有发给所有接到前一份声明的人。一个联合国高级代表团星期二说，缅甸必须对据称罗兴亚人受到的暴行进行妥善的调查。美国和联合国官员称，针对罗兴亚人的暴行为种族清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半点之后还会有更精彩的节目，再见。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车库里面把垃圾放进铁皮做的垃圾桶里，结果呢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他只好对这位太太表示歉意。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正好也起来了，他帮着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好让垃圾车收走。这个时候 Robbie 突然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和他们家的垃圾有所不同。
在听课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Trash， T-R-A-S-H， Trash， 名词，垃圾。
Can, C-A-N, can, 名词，罐。 Trash can 就是垃圾桶。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动词，打扰。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名词，街区或社区。
Photojournalism, P-H-O-T-O-J-O-U-R-N-A-L-I-S-M, photojournalism, 名词，新闻摄影。 Photojournalism 实际上是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Photo, P-H-O-T-O, 是照片， Journalism,J-O-U-R-L-I-S-M 是新闻，两个字合在一起 Photojournalism 就是新闻摄影。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Stuart 家的邻居 Goldberg 太太同 Robbie 的对话。Robbie 正在车库里处理垃圾。
Robbie Stuart, what's going on?
Robbie Stuart, 发生什么事了？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Oh, 你好 ,Goldberg 太太。我正把垃圾装进垃圾桶。我们家这个星期垃圾可真多呀。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你知道，我卧室的窗户就在这儿，你的噪音都把我吵醒了。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我设法小点声。对不起，打搅你了。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我星期六啊，喜欢多睡一会儿。哇，今天天气真好，早点起床也挺好的。一会儿见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再见 ,Goldberg 太太。他觉得这声音太吵。等我把地下室的垃圾清理出来的时候，他才会听到真正的噪音。
Robbie Stuart 是全名，美国人一般比较随便。通常相互之间都是直呼其名，也就是 first name。 即使是初次见面呢，很多人也会马上加上一句，你直接称呼我的 first name 就好了。
英语之所以把名叫 first name， 是因为西方人习惯于先说名后说姓，也就是 first name first， last name last。 而中文呢，刚好是倒过来，先说姓后说名，用英文说呢，就是First name last, last name first.
小华，说到这儿，中国名字在美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是不是遇到过麻烦呢？
当然遇到过呀。我刚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是按照中国习惯说我叫肖华，然后不太熟悉的美国人呢就正儿八经的称我为 Mr. 华，华先生。那比较随便的美国朋友呢就叫我肖，好像是关系很密的样子，所以以后呢我就改了，主动说I am 花笑。
那这项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只能说是解决了一部分啊，但是还有新的问题。我说我的名字是华笑之后，一些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朋友就以为我还是姓华，亲切地叫我笑。你看我这不是白费劲了吗？
就是。那 Goldberg 太太问 What's going on? 这是很常见的问话，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这样问。其实啊，他的意思更像是中文里说的怎么回事儿。
是啊， Goldberg 太太还说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这句话看上去呢是问话，实际上是说 Robbie 的声音太大了。那玉文，你还有别的例子吗？
有。 Do you have to ask me for more examples? 你呀，非得要我举更多的例子吗？
Do you have to talk to me like that? 你非得这么跟我说话吗？
哎，我是在举例子，你可别当真嘛。I'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如果我哪儿冒犯你了，还请你多包涵。
我没当真，我也是在举例子嘛。不过呢，你说的 I a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就是 Robbie 对 Goldberg 太太说的句型，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一样。
那么要注意的是，英文的 sorry 和中文的对不起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一样。英文的 sorry 有的时候是表示遗憾，比如说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得知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你就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 Robbie 在车库里的对话。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Hey Robbie, 你跟谁说话呢？
A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Hi, Richard. 我跟自己说话呢。
Yourself?
你自己？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哦，还跟 Goldberg 太太说话来着。她觉得我的声音太大。她从窗户上叫我，专门为了告诉我我吵了她。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也许他有一定的道理，现在刚8:35嘛。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Hey, Richard, 你站在哪一边呀？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你的声音是挺响的。再说呢，我们都是街坊邻居啊。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你说的对，我想我的做法不像一个好邻居。
Richard 对 Robbie 讲话非常婉转，他说 Maybe she has a point. 也许她有一定道理。 It's only 8:35. 刚刚8:35。 You were a little loud. 你的声音有一点大。
不过呢，我们再来看看刚才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话的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婉转，但是 Richard 却说他说的有道理，所以 Robbie 就问他 Whose side are you on?你站在哪一边呢？
但是 Robbie 自己也承认是他自己有过错。他说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Neighbor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像个好邻居。
在美国要想做个好邻居， being neighborly 还得要精心维护房子和院子的外观，以保持整个社区的美观。不能够因为房子和地是自己的财产啊，就为所欲为。当然，这其中也有法律来约束的。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第三段话是 Richard 帮弟弟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时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要我帮你把垃圾桶搬到路旁吗？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当然要，谢谢，我正需要帮忙。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哎，等等，别在车道上拖着走。
You're right.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你说的对，否则 Goldberg 太太会马上出现。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4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咱们把垃圾桶抬起来，一块把它搬过去。你抓住那边的把手，我抓这边的。好，就放这儿吧 ，Robbie。四个塞得满满的垃圾桶，整整齐齐地摆在路旁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谢谢你帮忙。
It's okay。
没事儿。
Richard 要帮 Robbie 的忙，他说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Can I?”或者 can you 是帮别人忙或者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可以说的。比较熟悉的人之间呢，用 can。如果客气一点的说法就是 could you 或者 could I。
另外呢，在某些情况下 can 和 could 这两个词的意思有所不同。用 can 的时候，它有指能力的意思。Can you do it? 你能做吗？你有能力做吗？而用 could 的时候就有意愿的意思。Could you do it? 你愿意做吗？
In a second, 就是马上、立刻。Robbie 是说，一听到拖垃圾桶的响声， Goldberg 太太就会立刻出现。In a second, 当然是指很快，谁也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就出现的。
我们以前讲过 there you go 的用法，意思是放好了，行了。Richard 帮着 Robbie 把垃圾桶抬到路边以后说 there you go, 也就是行了。
不过呢，在美国 ，There you go again 也算是一句名言了。那是当年呢，里根和卡特进行总统竞选电视辩论时说的话。卡特在辩论中反复抨击里根，里根呢好几次在反击之前先说 There you go again，
然后再回答，结果引起人们的笑声。里根在那次辩论中占了上风，而且后来也赢得了那次大选。
那你说这个 there you go again 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最贴切的中文翻译啊，应该是你又来这一套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bbie 发现 Goldberg 太太家没有什么垃圾，这是怎么回事呢？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哎 ，Richard， 你注意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吗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没注意，有什么奇怪的
？There isn't any.
没什么垃圾。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得了吧，他们有垃圾，我能看见。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只有一个黑塑料垃圾袋，其他的垃圾呢？他们至少应该有两满桶垃圾才对啊。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Robbie, 我可没时间管 Goldberg 一家的垃圾有多少，我得走了，今天有工作。搞点新闻摄影，你想一起去吗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新闻摄影，我当然想一起去了。
Notice, N-O-T-I-C-E.Notice 这个词做名词的意思是通知，做动词的时候呢是注意。Have you noticed 就是你注意到了吗？哎，小华 ，I noticed that you are wearing a new tie today。我注意到你今天带了条新领带哦。
新领带？我这条已经带了好长时间了，只不过呢 ，you never noticed， 你从来没注意。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strange。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奇怪的事情吧。Robbie 说 ,Goldberg 太太家的垃圾奇怪。Richard 就问 ,What's strange about it? 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使用同样的句型还可以把 strange 这个词换成其他的词。比如说 ,What's good about it? 有什么好的 ?What's funny about it? 有什么好笑的
?Robbie 问 ,Where is the rest? 其余的垃圾在哪儿啊 ?Rest, 意思就是其余的。Robbie 所说的 rest, 就是 the rest of the trash。
你说谁有那闲工夫管邻居的垃圾有多少啊、
就是、
？Richard 也没时间管 Goldberg 太太应该有多少垃圾。嗯，他是怎么说的来着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Worry 意思就是担心、着急。
Richard 说 ，I've got to get going。这个简单的句子里呢，有两个常见的习惯用法，一个是 I've got to， 我得，我该，我必须。意思和 I have to 基本一样，但是很多美国人都习惯说 I've got to。 那 get going 在这里和 go 一样，就是该走的意思。
Now the plan has been made. Let's get going. 计划已经制定完毕，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4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2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obbie doing when Mrs. Goldberg called from her window? He was putting trash into metal trash cans.What did Mrs. Goldberg tell Robbie? She said that the noise Robbie made woke her up.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help Robbie with? He offered to help Robbie move the trash cans to the sidewalk.What did Robbie notice about Mrs. Goldberg's trash? There is very little trash. Was Richard also interested in the neighbor's trash? No, he wasn't. What kind of job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at day?Photojournalism.
各位听众，你们都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答案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是2018年5月2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30。下面是今天的节目。 川普总统的前律师陶德说，领导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提到，以法律手段强制性要求川普总统为调查提供证词的可能性。陶德对美联社和路透社说，特别检察官穆勒三月初与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开会时曾提到向川普总统发传票。陶德的说法证实了《华盛顿邮报》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报道。陶德在参加了与穆勒的会议后离开了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穆勒在调查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串通，以及川普总统本人是否有阻碍这项调查的行为。川普总统一再反驳有关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左右2016年大选的指称，并把穆勒的调查称为猎巫。美国最高级别的经贸代表团正在前往北京，试图解决美中贸易之间一场严重的争端。代表团成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启程前说，他的工作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但他有责任不让美国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受害者。莱特希泽在美国商会华盛顿总部发表讲话时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对他们自己来说看来行得通，但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必须要确保美国能应对中国这样的制度，而不是成为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当被问到他对这次中国之行感到乐观还是悲观时，莱特希泽回答说，我总是希望好事会发生，但对未来的事情并不总抱有希望，但这是一项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的制度跟我们的大不相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澳大利亚访问，寻求巩固两国的防务领域的合作。马克龙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三借纪念两国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的机会，表达了两个友邦坚定盟友安全合作关系，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的信念。法国一个国家控股的舰船制造公司2016年中标，赢得为澳大利亚的大规模建造潜艇的合同，这项合同价值达370亿美元。预计马克龙会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走访军事基地，并签署更多的防务合作协议。澳大利亚近些年加强了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友邦国家的防务合作，这被认为是应对中国越来越大安全挑战做出的努力。白宫坚持说，白宫发表的称伊朗正在秘密进行核武器计划的声明中有一个错字。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二回答记者有关这项声明的时候说，你提到的错字被发现并被立即纠正，我们现在集中精力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白宫早先发表的声明说，伊朗有一个积极进行的秘密核武器项目，他试图欺瞒世界及其国内人民，但是失败了。这意味着伊朗公然违反了伊朗核协议。白宫星期一随即在网站上发表了更正后的声明，说伊朗曾经有一个核武器项目，不过更正后的声明没有发给所有接到前一份声明的人。一个联合国高级代表团星期二说，缅甸必须对据称罗兴亚人受到的暴行进行妥善调查。联合国安理会这个代表团是自去年八月以来访问缅甸若开邦的最高级别国际代表团。暴力镇压导致7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为保命而逃到了邻国孟加拉。美国和联合国官员称，针对罗兴亚人的暴行为种族清洗。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下一时段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人大常委会在上个星期五表决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并且从今天开始正式施行。根据新法，任何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事迹的行为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新法里面并没有说明谁是受到保护的英雄烈士，是中共多年来宣传的董存瑞、雷锋，还是民间认定的林昭、刘晓波这些被当局视为禁忌的人士呢？要如何判定哪些言论是歪曲、丑化、英烈呢？在中共多年的宣传下，一些所谓中共的党国英烈早已经深入中国社会，甚至校园教材里，为何还要立法保护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廖女士，欢迎您。
你好，谢谢郑英文女士。
欢迎。那第二位呢，是中国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各位大家好。
小明先生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啊。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部新法，这部所谓新的英烈法里面有30条条文。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廖天琦女士，在第二条条文里面，她是这样说到，很多人说这或许就可以视为当局对这项新法所保护的英烈的定义是什么。第二条里说的是，近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毕生奋斗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功勋彪炳史册，精神永垂不朽。廖女士，您怎么看这样的界定？谁符合这样的英烈标准？谁又有对这些英烈的认定权呢？
是的，我认为呢，把英雄烈士跟国家民族捆绑在一起是不对的。人类有普世价值，我认为一切为真理正义万物生灵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人都可以是英雄甚至是烈士。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不信神，雅典法庭认为他腐蚀雅典青年的思想，判处他死刑。他可以逃亡，但是却选择了饮下毒酒而死，因为他不愿意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对我来说，他是捍卫真理法治的英雄。美国华裔作家，大家都知道张纯如写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日军暴行。我认为他是英雄。他书中提到日军占领一个女学校，要强奸女学生。有这个时候呢，有妓女挺身而出，愿意献身来永救这些无辜的女学生。这些妓女对我来说也是英雄。德国社会让孩子们选出自己的英雄，结果儿童文学中的什么流浪小熊啦、小蜜蜂玛雅啦、长袜子皮皮，都是孩子们心中的英雄。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血溅无辜的救国救民的英雄。我不是说西方什么都好，但是中共统治中国近70年，共产文化里面那种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八股思想贯穿了整个社会，动不动就提英雄伟人救世主，而且都是按照他们自己挑选定义的那些真真假假的人物，我是绝不苟同的。
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按照这个英烈法的这项的标准呢、我们知道就在星期天刚刚过去，这个遇难50周年的北大才女林昭女士，还有刘晓波先生，在去年去世的刘晓波先生，很多人认为依照这样的标准，实际上他们二位才应该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为中国的民主贡献了许多。那么您的看法，您认为这部中共推行的英烈法，它到底表扬要保护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英雄？
好的，谢谢您。这个英烈法的第二条确实是这部法律的重心。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其实这些条款它并不是泛泛的说法， 应该说它是有特制的。它不仅从时间上画了一条线，而且也基本上限定了谁是英雄。这个第二条呢，它实际上是来自毛泽东拟定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所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30年以来在人民战争和人民革命解放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上溯到1840年以来的这些为了民族独立等等这些话。那么这个呢是毛泽东拟定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这个条款实际上是按照这个来的，只不过呢它的时间上限有所扩展。第二条的重点，一个是解放人民，一个是促进世界和平。按照中共的说法，人民实际上就是特指中共，比如说人民政府那就是中共政府，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共国，人民解放战争实际上就是特指中共它的武装斗争的战争。只有在这段时间内替中共做出贡献的人才够得上是英雄烈士，这是中共立国时候的规矩。但是中共立国后又大规模的卷入了朝鲜战争，这对中共的历史它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中共必须对朝鲜战争加以肯定。那么这个英雄法又在碑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促进世界和平这一条，它实际上是特指在朝鲜战争中为中共做出贡献的人，也就是志愿军。这第二条看似很笼统，其实都是有明确的指向。具体来说，如果今后再公开谈论毛岸英的蛋炒饭这样的话题，那就要面临坐牢的风险了。
确实，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英烈法它的真正重心可能并不是为了保护雷锋、董存瑞这样的小人物，而是毛泽东、毛岸英、周恩来、方志敏这些人。这个第二条他所提到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幸福、人民幸福这些说法，可以说是替中共领袖们量身定做的。他们涉及到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所以这个英烈法应该加上两个字，中共英雄烈士保护法。
好的，非常感谢。
显然
是
按照这个标准，林昭、刘晓波肯定不会被称为英雄烈士。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天有很多人冒着风险前往林昭的墓地去悼念，网上更是有无数的人在悼念这位为民主和自由牺牲的烈士。好的，
好的，那么我就想回到我们的廖天琦女士啊，刚刚您也听到了，小明先生认为这是一部为中共的领袖量身定造的一部保护法，一部保护法。那么我们也看到，从上个星期五中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全票通过了这项英烈法之后，很快的5月1号不到三天左右的时间就开始正式的推行。您认为中共方面这么急于要推行这项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呢？
玉文女士还有小明先生，你们刚才都提到英烈法的第二条，那么我想那个是当然是非常重要，是核心的一个思想。但是我想现在再提一下英烈法的条啊，请容许我引述一下，那里面是这样说的：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各位看看这些用词遣字，全是出自习近平的话语系统。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全是一些野心勃勃、好大喜功的空洞辞藻。中共积极推出这个英烈法，就是为了就是将终身任职的中国的伟大领袖，这个当然带着引号的伟大领袖习近平，红花衬绿叶，添增他所谓的恢弘气度。中共的人大常委和法治系统现在全部沦为皇权时期习近平的家奴。
好的，那么我想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也有分析说这个中共希望借由这部新的英烈法来强化对重要历史的言论权威还有舆论的导向，那么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您认为这部英烈法它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谢谢您。当然您刚才说这个分析它很有道理， 英烈法的第二十二条它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到中共英烈的时候，往后就不存在任何讨论的空间了，否则你就是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你就涉嫌犯罪了。如果再说以往毕老爷说的那段话，那可就不是丢饭碗的事儿了。至于这项立法的原因和目的，当局自己有明确的说法。按照当局的说法，有些人以学术自由、还原历史、探究细节为名，通过网络、书刊、媒体等歪曲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丑化、诋毁、贬损、质疑英雄烈士，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这是当局的原话，这就是立法的，我以为这就是立法的原因所在。关于立法的目的，当局当然也是直言不讳。按照当局的说法，制定英烈保护法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为了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个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和中共的执政地位相辅相成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小明先生，因为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的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希望表达他们的看法或向您二位提出他们的意见呢，我们就先来听听。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谈谈多年来中共所塑造的这些英雄人物有哪些，为什么要塑造这些英雄人物，而一般的中国民众对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观众朋友，是来自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说就是现在主要是贯彻那个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分小平，其实是那个思想基础，所以来划定这个那个什么英雄烈士的一个标准。所以凡是拥护邓小平路线的这一边都可以为烈士，如果像毛泽东那样犯了极左的这一盘人呢，都不能算烈士了，是吧？他们所以说我认为他是这样的划分呢。
嗯哼，好的。
你看那些什么，就像你看那些林彪啊、四人帮啊，那么那些都不能算的。那江青他远远参加革命是吧？他们死掉了，那都属于反革命了。
好的，非常感谢您，湖南的袁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下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
您好，请说。
喂。
您好，请说。
就是我觉得那个英烈法是为了那个树立榜样，凝聚人心。那个中国要走民主，必须得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就是得摆脱奴隶工厂的分工，科技水平飞跃。第二个是世界利益重新分配，这是美国绝对反对的。
嗯，
要想实现这个前提啊，靠什么闭门造车研发呀，花钱买是不可能实现的。得用血来换，为战争做准备，集中力量，必须统。
是天津的王先生，对不起，天津王先生还在线上吗？
是，我们都在。
哦，对不起，我是想请教天津的王先生已经断线了吗？哦，断了。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下一位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嗯，你好。我认为这英烈法是有针对性的。
嗯，
因为针对的就是网络也好，包括从赵本山开始那一种恶搞之风不可取。他恶搞是残疾人呢、下岗工人，但是蔓延开来，像梁鸿达了、地府剑了，恶搞执政党，恶搞领袖人物，蔓延到现在的一些小品呢，对吧，进行恶搞，这种风绝对要抵制。这恶搞是可以批评，可以，但是不要恶搞。
谢谢您，河北张先生。我想就先请教廖天琪女士，您来回复一下刚刚天津王先生他说中国要走民主的道路，要融聚人心，所以必须要塑造这些英雄烈士，要用血来换取中国的进步与发展。那么您怎么样看？我刚刚本来想请教他，如果中国要走民主的道路，那些推崇民主的人士是否才应该被列入英烈的榜上？不过他已经断线了。廖女士您怎么看？那么另外刚刚河北的张先生还说这个英烈法是有针对性的， 要把那些恶搞的这些习性给删除掉，您的看法呢？
这个刚才那位天津那位先生说的话令我非常的震惊。那么一个民族要复兴，一个民族要自强，难道是由统治者树立几个英雄人物就能够提升人民人心的所向吗？这个实在是太可笑了，还要用血来换取这个民族的前途，这是什么样的，这是什么样的道理？我想请问这个天津的这位先生，你知不知道在和平时期1949年以后一直到1979年之间，中国人在和平时期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死了多少人吗？你的同胞死了多少吗？你知道吗？这是上千万的。杨继神的那个墓碑那本书里面，他的统计是3600万，这个是不流血的屠杀，这个是太恐怖了。那么天津这位先生，你还要用血来换取这些荣耀吗？你要大国崛起是建立在人民的浴血上吗？这个实在是非常荒谬的。我觉得你是受到这个洗脑而没有自己没有觉醒。
那么廖女士，我还想继续请教您。我们也知道两年前呢，中国有一位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他因为呢发表文章质疑所谓的狼牙山五壮士他们的一些所谓的事迹，结果呢被法院判决他败诉，他侵害了这些后人的名誉，那么要求他赔礼道歉。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部英烈法的主要目的，就像刚刚天津河北的张先生说，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要针对这些质疑当局所设定的这些历史事件，那么来提出这样看法的人。那么您认为英烈法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吗？真的能够让各界晋升，不再质疑这些所谓中共所创立下来的英烈事迹吗？
我们回看一下，中共从1921年成立以来，能够在短短的28年之后，在1949年从国民党蒋介石手中夺取政权，统治全中国，靠的就是他们会做宣传工作，能够颠倒黑白，伪造历史，篡改真相。中共在这方面的劣质的伪造说谎是天下人尽知的。什么白毛女的故事啊，收租院的这个残忍的地主刘文彩了，和周扒皮的半夜鸡叫的这些神话，现在都成了笑话，谁还相信他呢？狼牙山五壮士，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故事，被编进了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里面有不符史实的地方，那么历史学者洪振快指出来，就被法院控为损害名誉。这明明是干涉学术自由，禁锢言论自由。据说2013年还有一位网民也因为发表了对这个狼牙山故事的批评被封网并且拘留数日，指控他是散布谣言。这些事情本身就太过荒唐，现在有了明文规定的英烈法，那么政府就更能名正言顺的对一切要追究历史真相、还原真实事实的普通人和学制网络罪名了。但是共产党自己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话即使只对了一半，他们这种瞒天过海任意加冕某些钦定的英雄烈士的恶劣手法，还是会被大众识破，达不到效果的。
好，那其实我想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听众朋友的看法，我想知道您的回应。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大家看到了有关于英烈法通过的消息之后，也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也有很多人说到底谁是英烈谁不是，人民的心中自己有一个秤杆，自己知道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有一位网民叫秀才江湖，他还这样说了，他说在中共所创造的这些英雄里面啊，邱少云烧焦了都能纹丝不动，方子敏没有杀英国传教士，雷锋打着手电筒看书不能质疑很费钱，你想怎么神话怎么美化怎么虚构都可以，别人提出一点质疑就是违法就要坐牢。我可以这样理解这部新出台的英烈保护法吗？那就是君不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乎，悠悠之口岂能静风。我就想请教您，小明先生，您是不是也赞同这样的一部英烈法是没有办法封堵中国民众的质疑和他们的怀疑？那么多年来中共到底创造了多少类似像这样的所谓的英雄事迹，为何需要创造这样的英雄呢？
哦， 刚才您说的那篇《秀才江湖》的话说得非常精彩。近年来，中共宣传的英烈都普遍地遭到了质疑。从中共早期的李大钊、方志敏到刘胡兰、董存瑞以及雷锋，实际上，人们已经开始怀疑整个中共的历史。这已经不是哪一个具体英烈的问题了，这才是真正让中共担心的地方，也正是中共制定英烈保护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涉及到了中共获得政权的正当性和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的问题。不过呢，我没有做过特别广泛的调查，所以呢，我不敢说一般的民众如何看待中共的英烈。只是我是一个普通的民众，我可以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不否认，在中共的英烈当中是有一些理想主义者，有一些人也很有献身精神，但是中共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它的利益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相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是明珠暗投，他们对得起共产党，就会对不起国家民族，他们的行为往往给国家和民族制造了灾难。当然，中共的英烈绝大多数都只是一些被动的卷入历史大潮的普通人，他们的行为被中共拔高了，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再比如雷锋，他那些值得肯定的优点，比如助人为乐呀、做好人好事啊，这都是传统的小农社会里边人们普遍尊重的一些优点，这和共产主义完全不沾边。好的。
嗯哼，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继续有不少的朋友发表意见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中共的英雄不能被质疑，中共的领导人不能被质疑，因为这些人的丰功伟绩都是谎言。毛泽东不是抗日英雄和民族英雄，雷锋不是一个真正的善人，只是一个中共宣传品，其他英雄更是闹剧。中共不依靠道德优势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是依靠恐怖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我愿中共早失败，中国人早解放。”还有这位署名叫吴帆的这位网友，他说：“谁来决定真英烈？当然是中共，宪法都是中共手中的玩偶，像橡皮泥一样任由他捏来捏去。”还有一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呢，真英烈是不需要法律来保护的，人民自然会记住他们，只有乱臣贼子才需要法律来确定自己的英烈地位。还有这位署名贾许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鼓吹所谓的真英烈，其实还是其心虚的表现，这世道只怕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反抗者越来越多了，用成王败寇来定义反抗者的真伪，这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席元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出英烈保护法，还不如出个动物保护法，像刘晓波、林昭及六四的遇难者才是真英雄、真英烈。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位，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呢，他说中共造假历史是有名的，现在微信上不许议论政治，真正进入了指鹿为马的黑暗时代，中共的英烈很多都是造出来的，如有名的雷锋就是后来拍出来的，一方面号称做好事不留名，一方面又到处的记载拍照下来。那么这位署名，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友，所以我想尽量的能够让各位网友的意见能够呈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署名叫孙文的这位网友，他说保护英烈真是笑话，当年那部电影《中华儿女》喊向我开炮的主人公蒋庆泉，现在正在辽宁锦州摆地摊卖鞋店，这些真正活着的英雄生活在死亡线上，共产党究竟在保护什么？居心何在？有事之事有目共睹。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廖千晴女士还有小明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是殉难五十年，北大才女林昭为何仍带着枷锁，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